各位同学，我们要进行今天下半段。那么41页的第一行呢，我们已经看出来，那么所谓的生呢，就是建立在从未来的这个角度来建立的。那第一行下面呢，彼既生矣，若谢过去，是故世尊呢，由过去世与有为法说灭有为相。那么至于第二个相，就是灭这个相呢，那是从过去的这个角度，已经过去的这个角度来建立的。那当然，这个一切的有为造作的存在呀，确实是这样子。那么生了之后呢，其实马上就刹那，也就灭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还有接下来就是有住跟意，是这样。因此这一个灭也是这样建立的，但是是从过去的这个角度来建立它。再来呢，第二行下面，现在是法二相所显，为住及意。那住至于这个住跟意这两个相，这两个特性呢、当然我们前面刚刚看到是合并起来这一个部分呢，它是建立在现在，所以很特别。这个生啊，是建立从未来这个角度去建立它；灭是从过去的这个角度建立它。至于住跟意，反倒是建立在现在，是这样的。那现在说，所以者何？为现在时有住可得，前后变异，异为现在。这样，那么为什么在现在这个角度啊，能够建立住跟异啊？其实就是这里讲的。那么住啊，其实只有在现在这个时段里面可以有所谓的住。至于变异啊，前后变异，那也是只能在现在这个角度可以去建立它。那实际上他们维持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是这样子。第四行说呢，是故世尊啊，由现在是与有为法总说住跟意啊，合起来为一个，为一有为相。所以就是和住跟意两个合起来，当作一个有为的相其中的一个，是这样的。那这个是简单的回答刚刚那个问题，其实这个没有很大的差异，不过说明的生灭还有注意啊，个别的是建立在什么角度，这个倒是很有意义。第五行还有一个问题，问佛圣弟子应观有为具足三相，一样，刚刚问的那个是具足四相，现在针对这个三相，何故但说圣弟子众于诸蕴中随观生灭而住，不说随观注意心也？这个问题也其实也很有深度，表面上看也不难哦。佛陀在经典上面呢，我们也常看到比较强调的是观这个生灭，观诸行啊，有为法的生灭。那这里讲诸蕴都一样，那当然观诸蕴这个是针对修行直接的这个下手处，那重点观生灭。那为什么不观另外的两个特性，就是住跟意呢？那我们看那个回答，其实这个回答很有意义。回答呢，答生即注意，具生所选。那么其实呢，生这个特性，这个相和这个注跟意啊，这三个其实通通都是靠这个生，完全都是要靠这个生才能显露出来，能够表达出来的，我们也才能够明白，才能够去观。 是故二相啊，合为一分，建立生品，即说随观一个生相住。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把刚刚讲这个住跟意啊，这两个呢并到这个生这一个部分去，所以呢就只剩下生跟灭，所以住跟意呢并到这个生里头去，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在观的时候呢，没有主要的来讲，没有去观住跟意，只是观生跟灭。那因为生可以刚刚讲包括了这个住跟意，因为住跟意也是要靠生才能够显露出来，也才能够被我们明白跟了解，所以就用生啊来包括这个住跟意，是这样的。所以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观的时候只观这一个生。那这里有一个字我们要解释一下，住刚刚讲这里呢就是倒数第四行啊，即说随观一生相，然后有个住。住这个字呢，其实在梵文巴利文都好啊，它是随着那个随观这个字的后面呢，意思但是翻译的时候把它分开来，意思是说呢，住在这个随观的状态。那如果按照汉译的翻译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随观这样的状态，同时或者之后就住。那实际上是住在随观的这个状态当中，就你随观之后啊，随观这个身相之后呢，就保持这个状态，就安住在这个状态。那真正的意思是这样的。那这个情形跟我们看阿含经或者很多经论讲这个四念住啊，它的经文也是这样的翻译啊。比方说这里讲，比方说那个地方可能讲说随观身，于身中啊随观身住，就看那个住它翻译的时候把这个住放在什么地方，但是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然为什么还有个住呢？就是随观之后啊就安住在这个状态。那说也可以说呢，就住于这样的随观那样子。好，那再来呢，以上这个身观这个身呢算是一个部分，就一分啊。接下来于第二分呢，建立灭品，即说随观一灭相住。那原则上就刚刚讲这个三相啊，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大类了。第二大类第二项当然就是灭，在第二分呢来建立灭这个部分，所以呢就说随观一个这一个灭这个相，然后就安住在这个状况。那现在才解释为什么是只观生跟灭。倒数第三行，若有此相起厌思维哦，今于此中但说此相。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它的真正的原则，就是我们做修止观啊，我们做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样的原则使得我们去做某种观察，或者呢取什么样的为所缘境，在这上面去做观察，不管是修止跟修观，它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若有此相起厌思维，这重点就是我们去观的这个所缘啊，这样的相真正的作用是呢，能够在这个相上面观的时候能够升起这里讲的厌，就是厌离，能够升起这样的一种思维，这样的一种心， 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那就对于他，对于他去就是做这样观。那所以呢，说的时候今于此中，但说此相。所以佛陀在说的时候啊，也就只说这样的相啊，根据现在的汉译本呢，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的相呢，那回应刚刚讲的，就是刚刚讲的生灭，生这样的相，还有灭这样的相。那其实这个生灭的相呢，就是我们主要要观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在生这个相跟灭这个相，当我们观的时候啊，能够升起厌，就是厌患、厌离这样的思维。那底下有说明，位于诸行中，观无常相，能起厌患、离欲、解脱，故但思维无常性相。那所以这个解释也非常好，就是对于诸行啊，对于诸行，诸行其实有很多性质，各种各样的生灭，这个造作的这些人事物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性质，但是我们主要是观他们的无常这个性质，就这里讲的观无常相，主要的就是刚刚讲它的作用，能够升起在我们内心当中啊，能够升起厌患、离欲，乃至呢究竟得解脱，所以我们只思维无常啊、这样的特性或者这样的相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原则。那么如果了解这个原则啊，我们就会明白佛教里面讲修止观，那么到底是要去观什么，要以什么为所缘境，那就是这个重点。那底下我们慢慢看就会更明白，就这里讲的生灭跟无常。这里我想我们再看一下啊，那我再回头来说明。接下来这个说明非常好，无常性相本无今有，有已还无。那所显，这个所显这两个字的断句啊，到底是应该放在这里还是连它下面呢？我想应该都可以啊，那或者把它连下面的，就是所显哦，本无今有，是名为生；有已还无，是名为灭。是这样。那这里的重点呢，我刚刚说要补充呢，现在这个字面上讲了什么叫无常？无常的这个总体上整体来讲呢，就是这里讲的生跟灭。本来是没有呢，那现在呢有，现在生起来的就是有，也就是存在的，但是存在的之后呢，又回到没有这样的状况啊。那这里讲的这两个阶段哦，本无今有，那就叫做生。有了之后，后来又回归了不存在，没有，这个叫做灭。那实际上这样的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所谓的无常。那我刚刚讲要补充的就是说呢，那么一般我们观无常实际上到底怎么观呢？这个无常你没办法直接去观无常，这个无常很抽象。所谓观无常其实就是观生灭，就是刚刚讲这句话。为什么呢？生跟灭具体任何一样事情，任何一个有为法，任何一个诸行，我们可以去观它本无今有，它原来是没有，那么由于各式各样的因缘啊，它现在暂时的有，暂时的活动，暂时的存在，那不要多久啊，它就又回归的 不存在，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灭。那么所谓的观无常，就是观这样的生灭，这样的。那这个很具体，所以在任何一个有为造作的行这些存在上面，你可以做这样观。这样观呢，一样，它也是一个内心的运作。虽然说是观呐、啊，那么在这一些事情、这些东西上面，你内心这样运作，但是这个运作呢，不离开这些事物的本身。身是谁的身呢？是这些东西的身呢？灭是谁的灭呢？是这些东西的灭。所以也不是很抽象的、很空洞的去观生灭，你还是要依赖根据这一些东西，人事物都好，在这上面才能观生灭。那这样的观的生跟灭，也就是在这样的东西上面观无常。以这个阿那般那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所习观，就在出怒习上面呢、啊。一开始我们就是以出怒习为所缘境。那么坐禅三昧经讲得非常好，就当我们修这个出怒习这样的为所缘啊，到了后来我们的内心很宁静很维系，对于出怒习的这个活动，这个出入这样的状况啊，我们观察得很细微，很清楚的能够觉察到它很细微很细微很细微的生，很细微很细微的灭，这个出入出入出入这过程当中呢，有很细微的生灭。于是呢，我们就在出怒习的上面仍然是以出怒习为所缘，但是呢就能够有能力做什么事情呢？我以前可能也说过，就四个字，转观无常。转观无常，虽然还是在出怒习的所缘上面，但是这是我们的思维，就是观这一个无常。这个我们的内心运作呢，其实我们前面有上一次、上两次有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观自相跟观共相。我们的第六意识去做观察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能力，同样一个东西，就是以出怒习来做例子啊，我们可以观它的自相。自相就刚刚讲的，这个习现在是出，现在是入，这个习呢是长是短，乃至这个习还有各式各样的特色。当然有的特色呢不是主要的，我们不见得要去观。这个习出入呢是温暖的还是比较冷，这也是它的自相。自相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具有的这一些，或者它的活动的特性。比方说刚刚讲它的出入、长短、冷热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习的自相。但是呢，习还有共相。那么以有为造作的一切这样的存在的东西呢，它最主要的共相之一就是无常。一样，我们可以第六意识有能力去观这个他们的共相，但是这个共相也不离开它本身。这个自相是这一个存在的这些东西的自己的特性，所以呢不离开这些东西本身。共相是它跟其他的共同的特性，这个叫共相，但是也不离开它本身。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有能力去观这两个，所以无常就是他们的共相。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能够观，实际上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确实可以观这一个无常的共相。那乃至不只是这个无常的共相，更深刻的就是无我，无我那也是它的共相。 那么我们前面有刚刚有才探讨到这个它的无我的特性，无常的特性呢，它这种特性很特别。这个就语言师弟们有这么说，就我们前面才讨论过的，它呢不属有为，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这个很特别。但是我们第六意识有能力去观这样的共相。好，那底下这个部分有谈到生老住各式各样的差别，但是这个都不难。那么生的篇幅比较多，两三页，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都不难的。复次生差别有多种，既然我们要去观生灭，那一样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多了解生的各式各样。这里就提出了生有差很多个很多样，为刹那生、相续生、增长生、心差别生、不可爱生、可爱生、下劣生、处中生、圣妙生、有上生，总共有11种。那实际上底下就是每一种我们论的本文自己有解释的，我们看就明白。好，我们就看第二行最下面，此中啊、第三行最下面，此中诸行啊，刹那刹那，心心而起，名刹那生。所以所谓的刹那生，就是指这个情形，一切有为造作的这些存在呢，刹那刹那的，刹那刹那的，其实它刹那刹那的就灭。但是也刹那刹那的又升起来，那这个就是叫做刹那生。这个刹那生呢，我要看一下这里的意思。在藏文的翻译啊，就是有表达出这个刹那刹那跟生之间的关系，就是有点副词性的，就是刹那刹那地生。有这样的表达出这个关系。那至于他原来的梵文，很可能是组合词，就是把这个刹那刹那跟生啊组合在一起。但是这个藏文的翻译通常会把它解析出来啊，所以它的至少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刚刚讲这个是以刹那刹那的这样的方式而生。这个叫做刹那生。那以这样的方式而生，所以呢叫做刹那的生。后面这个刹那生这三个字啊，藏文的翻译是翻为刹那的生，但是它的意思是前面讲的刹那刹那地生，这样子刹那刹那那样方式的生。他这里用的生啊都用名词，没有用动词，是这样的。好，再来第二种呢，若具诸劫或不具劫，从比比有情聚末，那就是说或者是，当然这是指这个有情众生来说的啊、哦。这样的有情众生呢，他本人呢、啊，或者是有劫，或者没有劫。当然有劫有诸劫的，就是一般凡夫众生；没有劫，没有不具有这些劫，当然就是修行有圣道以上的人。那他们怎么样呢？从比比有情聚末，这个意思就是从各我们说的三界啊、三界六道。从某一个道，从某一个道呢，生命结束了，然后呢，他往比比有情聚，诸运续生，他就去的各式各样的，刚刚讲那样的这一个道，某一个道，各式各样的其中的某一个道，然后呢，他的运，诸运啊，色受想行识五运。或者是整个的无蕴，或者是没有色这个蕴，只有 后面那三个韵，乃至各式各样的齁，它就呢相续而生。重点在于这个诸韵，诸韵呢相续而生，这样子叫做相续的生，是这样的。那么一样，这个藏文的翻译也是这样的，就是刚刚讲这个韵啊，韵呢也是现前的升起，就是这里讲的续生，诸韵续生，就是这个韵呢就是升起来，那这样子叫做这里讲的续生，相续的生。那这个相续这个字呢，就是有合在一起，前后相连，叫做合在一起。藏文的翻译它是两个字啊，灿觉，灿就是刚讲前后相连，叫做灿，关联起来，把它关联起来叫做灿。九瓦也是一样，把它连在一起，那就是这里讲的相续，这样的生，相续的生。那这样的相续的生呢，就前面讲有两种可能，凡夫众生内心里面啊的活动，还有结。这个结，如果大家有没有补充那个俱舍论也好，都就知道这个结很多种。那最多可以讲就是81种，那么这个结呢，它产生的更细微的细浮众生，那也可以被叫做死，就是我们常常一般讲的那个大死，那个死。那有的地方再从个角度加的话，就可以加到81啊，可以加到这个90、91还是98。是这样的。那这个解的意思就是刚刚讲细浮的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这些解其实也就是这些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那由于他们有这样的作用啊，所以也被叫做解，其实也就是这些烦恼啊，内心还有这些烦恼的话，或者是没有这些烦恼，就这样子。好，我们看中间第五行的下面，若从婴孩、童子等位，乃至往去、衰老等位，名增长生。那这个应该是从人道众生来看呢、从最初啊婴孩的时候啊，还有后来是小孩子的时候，那么一直到最后这个衰老，各个阶段，这种生啊叫做增长生。叫做增长生，那我想这个并不是很难懂。再来，那这是第三种增长生。第四种，若缘比比境界，以比比昼夜，比比刹那，这个应该念那佛好了，或者谋夫利多等位，数数千谢，非一众多，种种心起，或乐相应，或苦相应，或不苦不乐相应，点点点。那这个第四种，这个叫做心差别生。那心差别生的意思呢，从这点描述，就是说呢，缘各式各样的境界，然后呢，在实践上来讲，在各个时间上，或长或短呢、长就是在一昼一夜，或者短到这个刹那，各式样，这些都是时间的单位吧。刹那或者这个那佛啦、摩佛地多，这个我们可以查一下，这应该是时间的单位，或长或短的阶段。怎么样呢？数数千谢，我们的心啊的升起也是一样。这里讲的是心，因为缘的各式各样境界。就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也一样，一再一再的就变化，一再一再的就消灭，各式各样的种种各式各样的心啊升起来。那在这当中呢，有时候是跟乐相应，也有这样的受。虽然是做心啊，但是一样， 伴随着相应的新说法，所以就有这个或者跟乐相应，或者跟苦相应，或者不苦不乐相应的心，还有新说法一样，或者有贪，或者是没有贪，广说就是各式各样，很多很多，乃至或善解脱心，或不善解脱心，种种种种，如是名为心差别身。那以上这个算是一般凡夫，或者是出果以上还有贪的，种种种种，到最后就是应该就是阿罗汉，善解脱心或者不善解脱心。那当然阿罗汉的状况也有很多种，那么非常善、非常理想的、非常非常圆满的达到解脱，也有那样的心啊，或者还不是很圆满，乃至凡夫，凡夫也算不善解脱，都包括在内。那也有这各式各样，那总之这个叫做心差别身。那其实呢，这些像刚刚讲这十一种身呢、啊，也不是完全都各自的独立的啊。其实刹那身、相续身呢、啊，增长身，这里讲心差别身，其实只是不同角度去看。那么以我们现在来看，或者以我们刚讲这个从某一道到某一道，或者在一道的当中，在一个一次有情的生命果报体去看呢，那其实都是不同角度而已。接下来看呢，这是就性质说的，倒数第二行下面呢，若那若迦旁生恶鬼苦趣中生，如是名为非可爱生。那这一种生呢，是强调它跟各去各道里头那种生。当然在下三道啊，地狱啊、畜生、恶鬼啊，在那当中生的话呢，那一种生啊，绝大多数是不可爱，绝大多数是苦苦的，让我们并不内心并不舒服的，并不愉悦，所以那样的身啊，就叫做非可爱的身。这样的身应该是指这个，就是刚讲这个一道一道的这一种一去一去一道一道的投身，这样的身，这样的身是不可爱的。接下来第六种，若于人天乐趣中生，名可爱身。一样，如果在人道天道啊，那么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还有乐的地方啊，生的话就叫做可爱生。那是第六种。第四十三页呢，第一行，这是第七种，若于下列欲界中生，名下列生。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下列生这个名称，那指的是在欲界当中生的。欲界为什么叫做下列呢？相对于色界跟无色界的，在三界当中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下列啊，当然意识上是不太好的啊。欲界众生的寿命都是比较短，一般来讲比较短，短的时候很多，那这个所享用的气世间的东西也都不是很理想。这是第七种，若于处中色界中生，名处中生。处中生这个名称指的就是色界啊，当然其实这是在三界的当中，处在这当中的，不是下面也不是上面，这在这个中间，所以叫做处中生。这是第八种。再来，若于圣妙无色界生，名圣妙身。无色界啊，在三界来讲是最好的、最殊胜的。那么当初这一个修行人呢，要修成就无色界的定力，才能升上去的。无色界的定力得果报的时候， 相对于下面来讲特别，确实是非常的殊胜微妙啊，所以叫做妙胜胜妙胜。好，以上这个就有九种了。那但是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讨论，第七跟第八第九呢还有讨论，复有差别，为最初怒胎者名下列身啊，是这样的情形。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应该是指这一个最初怒胎，这里都是在讲怒胎，那应该是在讲胎生的状况。那什么叫最初怒胎呢？还有这里第八个叫中二入胎者名处中生，还有最后入胎叫做圣妙生。那这里讲的这个最初还有最后到底指什么，我也不太明白，要看一下注解。那总之就是指这个最初，如果是指胎生众生来讲呢，当然它是有分前中后的。前中后指的是说这一个胎胞啊，这个胎胞的形成之后的时间，最初的时间或者中间它慢慢成长到最后啊，或许也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再看注解第五行，或还有差别，复有差别，为染污法及染污果生名以下列生。那这样解释的第七种那个下列生呢，那是指它的性质的那个染污，当然染污就是指这个有杂染了，也就是指有漏，也就是指还有烦恼的意思。就染污法以及染污的果的那一种生，那就叫做下列生。那实际上一般有情在轮回当中的果报都是属这一种的，都属于这一种的啊，或者像这里讲的有点属于这个染污，这个字有时候是指那个恶啊，不只是讲一般讲染污了，他讲恶，这个看起来也有这个意思。那还有呢，若诸善法及善果生名圣妙生，这是第九种。第九种呢是由于善法的功德以及他的果报而获得的生，那一种叫做圣妙生。中间这一种呢，除善不善的果啊、的，也就是无记呀、法，然后所余的无记法生呐、这个叫做处中生。实际上，这个处中生就是主要是讲无记的，就是不善不恶。但是这里的汉译本有一个除善不善果无记法啊、我想这里指的是。因为这个善跟不善的果、这一种就是不是无记的，它是就是一熟果的那无记的话当然就是不善，不是善也不是不善，也就是刚刚讲不是恶也不是善。这里讲说还有一个所余其余的无记法因为无记法还有好多，无记法本身有好几种，那其中的就刚讲这里就除掉那一些之外的那一种无记法所生的那种生，这里讲的叫做处中生，是这样的。以前我们有稍微有补充过无记法也有好几种啊，我们再看一下第十种，若依随戒生说，始从欲界乃至无所有处生名有上生。第十种这个名称叫有上生啊，这个意思倒是很容易懂，就是呢根据他生到的那个界啊来说的。怎么讲呢？就是其实这三界啊，从欲界算起一直到无色界的这一个不是最高点，就无色界的最高点下面第二个最高的叫做无所有处。那么 这样的范围里面的投身到那个这样的范围里面的身啊，都叫做有上身，因为他们不是最高，他们还有另外的身比他们更高的，所以叫做有上身。这是第十种。第十一呢，非想非非想处身，那就叫做无上身，因为他是三界里面的最高啊。在这个非想非非想处身的话，当然就是无上的，他没有其他的能比他更高更上，他本身就是最高的，叫做无上身。好，那后面这两种还有另外一个说明。倒数第三行，若依随续身，还有呢刹那相续身说，如果根据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根据这个随着相续随还有相续身呢，还有刹那相续身的角度来看，会有怎么样呢？除阿罗汉等最后中位之外，其余的就是他有的那个所有诸蕴啊，于一切位所有的行身都叫做有上身。阿罗汉有什么状况呢？他的五蕴啊，阿罗汉这一生，他如果这一生得阿罗汉果位，没有退失阿罗汉果位，到他最后舍离的这一生的寿命跟这个身体各方面，那么他有什么状况呢？那他这个就是他的最后，他一切的生命体来讲呢，这个是他的最后的终结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他所有的这个五蕴除掉像他这样的情形，除掉这样的阿罗汉的这样的情形呢，这样的一切的五蕴之外，其他的任何的这个位，这里讲应该是指修行来讲，不管他是就是刚讲的阿罗汉之前，三国也好，二国也好，出国乃至凡夫也好，一切那样的身啊，都还叫做有上身。从修行立场来讲呢，他们都不是最高点，不是最究竟点，是这样的。这里还有说呢，若那么最后这一个若阿罗汉等，那么阿罗汉本身呢，刚刚讲，那他其实就是最后最高，那他就是无上身。若阿罗汉等最后中位所有行身名无上身，这个地方有一点名称名词上的一个改变，就是刚刚讲那个运跟行啊，这里讲有上身跟无上身指的这个行，那已经不是在讲那个运了。所以在前面讲有上身呢，就是除掉阿罗汉的运之外，那么其他的一切所有的行的身那样的叫有上身。那阿罗汉本身呢，他所有的行的身那叫做无上身。所以是重点放在这个有为诸法的这个有造作的这个有为诸法的，也就是行的身，已经不再讲他的无蕴了啊，因为这个行范围也更广。好，那总之以上这个身的各式各样的差别，那就这样简单的说明完。好，我们下一次再来看第44页讲的老跟住。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